好，下面我们就开始第一个话题，神秘肺炎多地爆发，中国出现新疫情。北京、天津、上海、深圳等中心城市及河北、辽宁、吉林等北方省份以支原体肺炎为主的呼吸道传染病大爆发，各地医院人满为患，医疗体系告急，官方发布警讯称目前尚无特效药可医。世卫组织呢，要求中国就儿童呼吸道感染人数剧增提供更详细的资料。中国周四答复说，尚未发现任何异常或新型病原体。日本外务省对于中国的神秘肺炎表达关切，希望北京透过外交管道提供资讯。美国驻日大使敦促北京在新肺炎问题上和国际合作，千万不要再欺骗及故意拖延。那么放弃动态清零后的首个冬季，即出现呼吸道传染病集中爆发，中国会不会出现新的疫情呢？讨论这个问题，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您好。
许波先生好，林小旭博士好，听众观众朋友好。
好，另一位呢，就是前美国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病毒学研究员林小旭。林博士您好。
许博好，胡平先生好，观众朋友们好。
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好，我们看到京津沪深等中心城市和北方省份多地呢爆发的这个呼吸道叠加感染潮，在中国呢引起了不小的震动。我首先来请教这个纽约的林小旭博士，据您观察，今年秋冬季节中国爆发的这一波传染病有什么值得关注的特点？会不会形成一个类似于新冠疫情那样的这个新的疫情呢？
觉得有几个方面的特点吧。第一点，就像你说的秋冬季，那么实际上就是秋天已经开始，而且呢很多地方实际上至少已经有三个月的，那么至少在八九月份的时候，沈阳方面就已经传出就是很多儿童被感染的这个情况。那么实际上就是官方这方面的预警实际上是做得非常迟缓的，那么这样一个过程中其实是没有给民众足够的一个警醒。那么现在在很多的大城市，北京、天津等地方爆发，那么整个事情可以说是冲向了一个高潮。那么实际上在过去两三个月中都在一个高位一直在持续的这个进行，所以这是一点。那另外一点确实是就是说有可能有多个病原体的这个同时的这个交叉感染。那这一点其实官方在这个八月份、九月份、十月份的时候都避免谈到这一点，但是现在这个不得不承认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但这个情况呢，是不是真的是完完全全符合就是实际的情况？这其中有没有就是官方刻意就相当于是把人们在呼吸道所能遇到的各种常见的病毒、病原体、细菌全部都提一遍呢？从目前的官方的这个很多的这个记者发布会啊，或者是这个联防联控的这种通告上，就是你看不到任何的急迫感，跟人们在医院里面感受到的就是人满为患的这个情况完全不相符合。所以这里面呢，我觉得有一点质疑。但是呢，反过来说，我觉得也可能是京东的一个非常特殊的一点。那其实呢，严格的来说，这次是整个中共在去年这个放弃清零后的第二个冬天了。去年的时候其实也是高潮，对吧？去年的时候说是这个RSV 跟这个流感跟这个新冠同时大流行，但是我觉得今年实际上这个新冠并没有退去。那么在这个11月24号这个中共的这个联防联控他们所发布的这个通告里面也再次提到了这个新冠，这个是他们过去一直都避讳去提的，但这次好像是不得不提到。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情况可能应该说是我觉得更具威胁，就是说你同时有多种病原体是在一个高位的传播，那么对于儿童的这个伤害这次也是非常非常大的。那么各地普遍出现的情况是这个儿童青少年这个出现发烧乃至这个重症住院，还有这个出现 更严重的白肺的情况，需要洗肺的情况都出现了。那这个说明整个重症的比例是非常高的。
嗯，
那这个是非常罕见的一个情况。那这种事情居然官方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没有相应的数据出来，所以我觉得官方还在隐瞒这个事情了，没有告诉老百姓真实的原因。那么所谓的这个多种病原体的交叉感染，其实在过去呢也不是说很罕见，但是很少有非常多的这个交叉病毒的感染。现在我们看到媒体报道，甚至居然说有的人被五种不同的病毒同时感染，这是很罕见的。因为我过去就是做这个呼吸道病毒这个监测的哈，我知道大多数情况下你能找，就是说两种被同时感染是稍微常见一点的，三种就很少了。但是如果有四五种同时出现，这个是同时冲向高峰，是非常罕见的。那所以有一种情况就是说，目前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呼吸道的大规模的这个感染潮。那官方不是更应该重视吗？应该给民众充分的一个警醒。那另外一种情况就是，目前官方并没有把真实的实际情况告诉给大众，所以他对这个世卫组织说这个目前没有发现新的变体，但是你的检测结果有没有告诉给大众？那么医院住院人数是多少？重症是多少？死亡了多少儿童？这些数据现在全部都没有。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官方还在隐瞒整个疫情的实际情况，这个对于整个疫情的防控会带来更加不利的一个后果。
好的，那么林博士，我跟进一个问题，您认为这个就目前中国这个感染潮的情况来看，您觉得会出现一个类似于过去三年新冠疫情那样的一个大的疫情大流行呢？在中国
我很担心，我不能说有打包票，但是我很担心这一点。
嗯，
那么从出现白肺的这个情况的话，我个人的理解，我觉得其实新冠应该还是主因，就是说如果是一个邪恶集团军作战的话，那么我觉得新冠仍然是主力，那么其他是一种辅助。因为其他的不管是呼吸道这个融合病毒支原体肺炎的话，往往是上呼吸道感染。如果这些地方把人的防御线给突破了以后，那么再进一步感染这个新冠进来，直接进到肺部感染，那就会严重的加重这个病情。所以我觉得应该是新版的这个新冠的大流行，只不过加上了其他病毒作为辅助攻击的这样一个工具。
好，那么相较于网民的这个震惊和恐慌呢，中国当局表现的相对镇静。刚才林晓旭博士讲了这个问题，表示这是秋冬季节常见的呼吸道传染病，只不过呢是几种呼吸道流行病叠加效应加剧了这个病情的传染。但是很多人对于这个神秘肺炎或者说新肺炎，也有人说支原体肺炎，感到疑虑，因此呢他们把这称这种具有肺部的这个感染，可是却没有肺炎典型咳嗽症状的这个疾病呢，称为神秘肺炎，并且官方的警讯还说呢，目前还没有特效药能治。我来请教纽约胡平先生，您如何看这种疑虑？老百姓主要担心的是什么呢？
很多人都对这个支原体肺炎感到疑虑，主要是对政府和这些官方专家的说法半信半疑。老百姓主要是怕政府不说实话。因为过去新冠三年多，中国政府的信誉扫地，基本上在老百姓中间就已经失去了信誉，老百姓不知道你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就算政府和专家说的是真的，那老百姓也不敢轻易相信，这就是问题所在，再有呢，你过去这三年的清零封控，把老百姓也封怕了，那谁也不愿意再来一次这种清零，再来一次封控。另外又经历了像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一二月的所谓这个疫情海啸，几乎所有人一夜之间全都感染了，还死了那么多人。那么这次这个神秘肺炎这个爆发呢，那里边当然就非常担心，可是又很无奈呀，你又说你既然又没有什么特效药，那大家只好走着瞧，再想呢，你说去年年底今年年初那么凶险的疫情海啸都过来了那大家都已经给折腾皮了。所以在日常生活中呢，你看到中国国内这老百姓呢好像还是像平常正常状况一样在继续的生活， 好像没这么回，没什么了不起的事儿。
嗯，
但其实他们内心呢，当然是相当的疑虑，相当的担心。
嗯，
这都是也是出于无奈，也是。
好，那么刚才两位专家呢，分别发表了他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现在我们来听听网友们的意见。一位网友叫遇见接音员，他在回应我们这期节目昨天在推特上的广这个节目预告的时候呢，发表了下面的评论。遇见接音员，他说呼吸道传染病大爆发，来势汹汹，已经席卷全国各地，医院人满为患，大家务必保护好自己啊。亚洲都也说没事儿，大不了就封控清零，重启核酸检测。 Sky Eyes 做好个人防护，提高身体免疫力，有病治病，没病躲一边去，即便出现新疫情也不能封控，以中国现在大部分人的身体状况，封控消耗更大，只能加速死亡。另外一位叫 Dredge 这位网友他说，什么新疫情，就是长新冠导致的支原体爆发，全球都有，这是躺平的代价。最后一位偷偷乐，他说感觉是疫苗后遗症啊。我们后两位这个网友啊，我想请教两位专家，后两位网友呢，他一个认为就是Dredge 他认为呢，这不是什么新疫情，其实就是新冠的变种，是长新冠导致的支原体爆发。另外一位呢，就是感觉是疫苗后遗症，说中国的灭活疫苗呢，这个疑患无穷。我想请两位专家简要的点评一下我们后两位网友的他们这个看法好吗？首先林博士您怎么看？
我觉得长新冠后遗症一般很少会达到这样一个状态，就是它会大规模的爆发，包括你现在就是儿童人群这么快的传播开来，在很多医院都人满为患，它达不到这么快的一个传播速率。长新冠是往往是个人的一个就是一个小范围的一个状态，不是这样大爆发的状态，所以这不是长新冠。另外呢，我觉得很多人不要掉以轻心，就是觉得这个就是说这个只不过新一波再来，大不了封控啊等等。但是实际上封控本身也不是一个很合理的一个措施。那么同时呢，这个过程中如果你麻痹的话，没有做好个人防护的话，我觉得仍然对很多人的健康会带来很大的威胁，特别是儿童。所以这一次对于整个国家其实对未来都是影响很大的，因为儿童现在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有多少儿童是属于重症和死亡，这里面有多少人生命受到威胁，所以我觉得绝对不是掉以轻心的事情。
好，那胡先生您怎么看？
当然这说来就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呢是实际上出现了新的病原体，一些异常的病原体，那么这个情况当然就很严重。另外一种呢，就可能就像官方说的，没有发现新的病原体，没有发现异常的病原体，都是旧的病原体。那包括也这个新冠疫情的这些这个它这些长新冠，还有原来打疫苗的一些问题啊。那只不过这种情况呢，只不过在中国表现得特别严重。
嗯，
那就是你中国搞了3年的动态清零啊，你这么一来呢，就是到头来你现在一放开，过去那累积各种各样的病毒，各种各样的病原体，那就一举同时大举进攻，那么一般人就招不住了，那小孩儿童那尤其招不住。
嗯，
换句话说，这种情况其实在各个国家都有，中国表现尤其严重，那就跟中国搞了最长时间的最严厉的动态清零的关系有关系。
好，
你可以说呢也是3年动态清零的一个后遗症。
世卫组织呢，上个星期对于中国表示关注，称目前缺乏有关这种尤其是感染儿童的这个传染病的任何详细数据和信息，要求中国提供。据报道，中国提供了相关的资料，并表示尚未发现任何异常或者新型病原体。那么我来请教林博士啊，支原体肺炎或者人们俗称的神秘肺炎有没有异常或新型病原体的特征？为什么很多人都称它为神秘肺炎？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觉得是神秘肺炎，是因为中共政府没有把真实的这个临床的样品和实际的这个检测的数据对大众公布。 那么它提供给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的到底是什么样的数据，其实有多大的可信度，我觉得这个是要打问号的。而且呢，中共其实在整个三年的这个 COVID 期间，新冠期间，实际上形成了一套很恶劣的一个机制，就是这个卫健委控制了对外公布的这个数字，而医院系统所得到的数据甚至要配合卫健委，所以医院方面的这个能不能把真实数据公布出来，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它之所以神秘，是因为中共本身不透明，所以老百姓并不知道是哪些病原体引起的，以及有没有检测到新的数据等等。那么以过去的三个月了，那么多的检测的报告为什么不公布？有多少儿童重症？有多少儿童是得白肺？有多少儿童是需要洗肺？其中死了多少人？这个数据为什么都不公布呢？对不对？那么就算其中有多少人是COVID阳性，为什么不公布呢？所以我觉得这里面就是官方在刻意隐瞒所带来的所谓的神秘感。那么国外的专家不知道你到底什么情况，只好说你是一个神秘的肺炎。那实际上支原体肺炎，常规的支原体肺炎，它是自限性的，根本就达不到这种白肺的状况。有一部分小部分人会有肺炎，但极少会达到白肺的状态，要洗肺的状态。对，这个不可能是单一的支原体带来的这个肺炎，也不是现在官方有时候抛出这个融合病毒啊、鼻病毒啊等等，就算是常规的这些呼吸道病毒叠加在一起，也很少能够达到白肺的状态。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官方还在隐瞒的一个新一波的这个新冠的疫情，作为就是新冠疫情是这个邪恶攻击的轴心。我再强调一下，这个新冠从来就没有中国真正退过去，只不过官方过去一年多不报而已。那么新冠仍然是一个核心的主攻的邪恶的力量，其他的病毒是一种补充，帮助摧毁人体的呼吸道的防御系统，然后新冠病毒长驱直入到肺部带来重症。
林博士，那我再跟进，这就是一个疾病问题，为什么中国政府要隐瞒呢？这跟这个问题实际上大家心知肚明，但是我想请您再说一下，为什么中国政府要隐瞒不报？
我觉得对，因为这个是他自己本身这个政治的一个就是说你最高层的一个政策，对吧？那么因为他牵扯到这个领袖的光辉形象，牵扯到他过去的清零的政策的这个要确保它的光辉性。那另外一点呢，现在中共的这个经济情况呢，它是想方设法希望能够把外资吸引进来。如果中国再次出现疫情，还有哪一个企业从国外赶到中国去投资呢？对不对？那同时中国经济的民生，就是说如果按照中共习惯的风控这个政策再来一遍的话，中国经济也根本受不了。所以我觉得官方现在采取的这个政策就是打死了我也不说具体的实际情况，反正就是告诉大家这是这个冬季常见的情况，今年稍微复杂一点，大家就熬吧，看能撑多久撑多久。
那么国际社会，中国在瞒，但是国际社会正在密切关注中国这一波的呼吸道传染病的大爆发。但是鉴于新冠疫情引发中国的这种战狼反应，现在各国都比较谨慎啊。我们看到现在唯有日本外务省据报道呢，要求中国通过外交渠道提供资讯。我们也看到美国驻日大使更是直言不讳，敦促中国在新肺炎这个问题上呢，要与国际合作，切不可再欺骗或者故意拖延。那么请教胡先生，您怎么看国际社会的关切？这个说起隐瞒这个事儿，新冠疫情阴见未远，您觉得中共还会重蹈覆辙吗？
国际社会对中国这一波呼吸道传染病的大爆发非常关切，因为三年前的新冠疫情就是从中国爆发的，这新冠疫情的全球大流行就是从中国传染给全世界的，那因为你中国政府一开始你就没有履行国际卫生条例，在疫情发生之初，没有及时的向国际社会通报，后来呢又淡化疫情，掩盖疫情，对外散布虚假的数据，就很严重的误导了各国政府，使得各国政府呢都没有采取及时的采取必要的这个防治措施等等。那么所以这次国际社会呢就非常担心新冠疫情大流行这个事情又重演。那从现在情况看呢，中国政府方面呢也不是完全没有改进，比如说这次我们就大家都看到了这个呼吸道传染病是确实大爆发，医院人满为患， 这些事实呢，他倒没有像上一次那样子刻意的去掩盖。
嗯，
但是呢，另一方面呢，他有些事情做的比上一次还不如啊。你看上一次新冠疫情，至少在武汉封城之后啊，然后后来很长段时间，啊，政府方面，有关方面，包括中国疾控中心，嗯，天天都在更新数据，向外这个报告，多少人感染了，在什么地方，怎么死了多少人，多少重症等等，天天都吧，一直到今年一月份都，这个你看疾控中心的官网都还在这个通报，
嗯，
可是呢，这次事情这么大，中国有关方面呢就没有提供任何必要的数据。刚才林晓旭博士也谈到了，这是国际社会感到忧虑的。你总得告诉我们数据啊，到底情况有多严重，多少人感染了，其中有多少人死了，儿童有占多大的比例等等，这些他都没有。嗯，那这样当然国际社会就非常忧虑了。
嗯，
但至于说，嗯，这次会不会重蹈覆辙啊？会不会重蹈上次新冠疫情大流行的覆辙？那主要取决于这个所谓神秘肺炎到底是什么性质。
嗯，
如果神秘肺炎就是确实就是支原体肺炎，确实没有新的病原体，没有异常的病原体，那就不至于重蹈新冠疫情大流行了啊，那可能就像这么折腾一阵子也就过去了啊。但如果它还有新的异常的一些病原体，那事情就会变得很麻烦。
嗯，好，我们现在呢，这个聊天室里大量的网评进来，我给大家选读一部分啊。狮子先生他说，我觉得这次不会再有封城和清零，因为今年中国的经济已经不能跟三年前相提并论，中国经济已经衰退，经不起折腾，这也是中共不断降温冷处理的原因。华华兰说，关键是中共对这些牵扯到每一个家庭的健康问题，并没有一个官方透明的信息通报，而是对14亿人民获取真实信息采取掩掩遮遮的态度，一般民众对家里的孩子患上这些神秘肺炎而手足无措，大规模的病症必然挤兑这个医疗资源。不送说，真的还不如朝鲜，起码金正恩还保护朝鲜人不受病毒的侵扰。Love you 说，不就是一个普通的支原体肺炎吗？危言耸听，秋冬季节呼吸道肺炎高发季是正常情况，哪里都一样，只是中国人口基数大，医疗资源有点不堪重负而已。嗯，不同意见啊，我们欢迎有不同意见。这个我们继续回到我们问题来讨论，会继续涉及到这些争议的问题。南华早报，我们看到香港的南华早报呢，今年九月啊，援引中国蝙蝠女侠石正丽的话说未来极有可能再次爆发冠状病毒疫情，这是人们对中国神秘肺炎极为关切的一个原因。刚才林晓旭博士也认为，这一次可能主要还是新冠疫情。我来请教林博士啊，目前中国的神秘肺炎与冠状病毒之间有没有特殊的联系？有网友在评论区留言说，为什么 SARS 病、新冠和这一次的神秘肺炎等重大疫情都首先在中国爆发？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我觉得有两方面的因素哈，一个是石正丽本人自己仍然还在做新冠病毒的危险的研究，他的功能争议的研究根本就没有停下来过。
嗯，
今年夏天的时候甚至还发表一篇文章，里面很明确的，他仍然在把这个新冠病毒在这个小鼠身上做危险的传代的试验，增强它的这个致命性，他还在做这个事情。那么国际社会当然仍然很担心，会不会有再一次实验室的泄露啊等等。这个我觉得是一方面的因素。那另外一方面，石正丽其实肯定是知道中国的这个新冠疫情根本就没有完全从中国退场过。那么他当然知道这个病毒还在不断的突变，所以仍然有可能会引发新的疫情。所以我觉得他谈的是两方面的问题。那么反过来说，现在这个情况我觉得不像刚才有个网友提到的，好像只不过是秋冬季节就是正常的这个呼吸道疾病高发。如果是这样的话，根本不会出现，就是说这么多 大医院这么多大城市，儿童医院都挤兑的情况，这绝对不是这样一个情况，这是传播非常快的一个状态。那另外呢，我觉得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说，为什么这么多SARS 啊，还有这个新冠啊等等都从中国爆发？我觉得还是要跳出来看一看，其实很多事情是给人的很多的启示。如果人们不断的麻痹自己，觉得这只是一个正常的，好像是这个疾病流行啊，我觉得这个会让自己麻痹掉。其实我觉得应该从历史上吸取教训的。如果你看看古罗马的当年的瘟疫，也当年也经历了四波啊，人们都不警醒，对不对？公元前最早的时候，古罗马城就出现过，当时死了30,000人。后来到了公元125年，当时真正的第一波到来的时候，死了100万人。到了公元后161年，第二波浪潮死了500万人。第三波公元250年，死了2500万人。等到真正第四波大潮来的时候，公元541到542年的时候，死了3000万到5000万人。所以就是从历史上你去吸取教训的话，你会发现就是很多这种大的瘟疫、大的疫情跟这个人们的这个整个社会的状态、道德的败坏等等很多东西都是相关联的。那么中国一波又一波，从03年的 SARS， 对不对？到现在的这个新冠，长3年多里面死了多少人？包括去年年冬天到今年这个初春的时候死了多少人？有很多数据官方都不告诉大众。等以后这些真相披露出来，我觉得中国人自己会惊掉下巴的。那么现在也可能就是新的一波更大的，所以我觉得这不算危言耸听，应该大家去充分的去想一想，我们自己在这个中共的这个一个大的恶劣的环境中，有没有被中共的这个思想毒害，我们有没有成为中共的帮凶等等。我觉得就是人要反省了，我觉得是神给人警示，那么在中国地方不断给你降灾难来警示中国人，实际上也是神的慈悲，要告诉人要警醒，要警醒。
那么3年的动态清零呢，给中国人留下的这个痛苦记忆还没有消失，新的迹象又触发了人们的痛苦回忆，请看下面这段视频。这是这个11月24号，河北三河市应急救援中心人员身穿大白防护服进入校园消毒杀菌。这就是这样一段视频，大白又回来了。那么我来请教胡先生，也请您思考并回答一下人们关切的问题，就是神秘肺炎会不会发展成一场新的疫情？为什么重大疫情都首先在中国爆发呢？
这次神秘肺炎会不会发展成一场新的疫情，那主要就取决于这个神秘肺炎到底是什么性质啊。那从这20年来几次重大的疫情都是首先在中国爆发，包括03年那个 SARS 疫情的爆发，这就和当时政府官员的隐瞒有关系。不过比起来呢，那一次还多少还比较情有可原啊。那最不应该发生的就是这次新冠疫情的爆发，因为本来中国由于2003年 SARS 疫情从中吸取了沉重的经验教训，建立了全世界最好的这个网络直报系统，出台了一系列相应的法规和建立了很多相应的机构，那么其中呢都把所谓这个不明原因肺炎当作防治的重点。因此按说就像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在2019年3月这个两会上讲的，他说像 SARS 一类的病毒还会出现，但是 SARS 事件在中国再不可能出现了，就是因为已经做好了足够充分的准备。但是呢就是由于政治的干涉由于中国政府，那首先当然就是由于习近平的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硬是干扰了这个过程，所以才导致了这个新冠疫情的全球大流行。那一直到今天为止，关于这个病毒的溯源，另外关于中国政府在这方面很多问题的一些追责，都还迟迟的没能够进行。当然也是中国政府他本身这一方面的这个刻意的阻挠所以这才是一个最根本的一个大问题。那么至于这一次呢，看当然比较奇怪，就是你看各国都没有发生这么严重的这个传染情况， 那只有在中国才能爆发啊。那么起码别的国家就算有了也没有这么严重啊。所以这里头呢就是确实就连中国政府，我看到卫健委的讲话也都提到了，认为是这个核一它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呢就是中国取消了此前的新冠防疫的一些限制，也就是不搞动态清零了啊。另外呢就是各种病原体的这个交叉感染，叠加效应，他也谈到，因为你别的国家也过去除了中国才把动态清零搞得那么严格，而且搞得时间那么长。那别的国家你像美国呢，我们都很清楚他早就在逐步的开放，因此很多问题呢比如包括老的旧的病原体啊，人们早就在当时就有些就已经被感染，它就没有造成这种叠加的效应，它就没造成这种突如其来的一次集中的攻击，所以就没有出现像中国今年发生了这么严重的情况。当然话要说回来，如果这次新冠神秘肺炎不仅仅是像官方说的只是这个支原体啊，只是一些老的旧的病原体在起作用，还有新的，还有一些新的一些变种，那情况就会更严重。
好，我们感谢胡平先生和林晓旭博士的精彩点评。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